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教会增长这门课里呢，已经到了第六课了。那这第六课呢，我们会从世界还有中国的教会发展来看教会增长。在这里呢，有罗文牧师还有郑子民跟您一起来看。那世界教会增长的历史呢，我们当然可以从初期的教会，然后看天主教，然后基督教，有很多的例子。
其实这个很多很多的资料。
对，那因为呢这些资料呢也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谈了呢，希望你来信跟我们要这个笔记，
就送给你。
那你看了以后呢，希望也对你有帮助。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来讲中国教会增长的历史，好不好？
好，集中一点。
对，那第一呢，我们从1807年到1842年，这个时期开始来看。当时呢1807年呢，英国的宣教士马礼逊就来到中国宣教。马礼逊用了7年的时间才带了一个人信主，很困难的。
但是他用了16年的时间翻译了一本圣经
啊，
他的工作的果效可能在翻译圣经更多。
那到了1940年呢，约有20位宣教士在香港和澳门等地传福音，当时信主的人呢差不多有100个人。
那所以呢，那个到中国去传福音呢，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所以现在你碰到一个什么机会说，哎呀，奉命去做拆船的事工，很久不见国子，你千万不要灰心。马礼逊都灰心了，今天我们还是在中国没有教会。
那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困难啊。福音呢传不到中国。到了1842年到1860年，当时呢有通商口岸宣教的初期，1840年呢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了，到了1842年，中国政府就签订了南京的条约。这个条约呢，其实我们中国人都
不平等的条约，
都不喜欢的，因为呢是外国人强迫中国人来签
的。所以最早的时间呢，宣教是透过这个五口通商啊，南京
五口通商，对，
条约的五口通商呢，就进来传福音呢。有人说可能是那个
帝国主义
是等一等呢可能更好。但是呢宣教士呢立刻就来了
啊。那不管怎么样，当时中国开放了啊，有20个差会呢就到中国来宣教，到中国宣教的人数呢已经达到200个人。当时呢满清政府对宣教士的传教工作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这个福音的效果还是不很大。到了1853年的时候，会有的人数差不多有300个人。哇，我觉得200个人来宣教啊，这么长的时间只有300个人信主。
所以那个
一个人带一个人，
开方真的不简单。我们说那个神的时间还没有到。
对对，那我觉得马礼逊这样比起来也算不错了哈，他们一个人才带了一个人，马礼逊也带了很多人，也算不错了。
因为那个中国呢是古老的帝国，有固有的文化，有它本身的宗教，所以这个外来的洋教啊，要人信耶稣得救呢，哇，我觉得不容易讲。
好像现在我们到中东的一些国家也会觉得传福音非常非常困难，
特别现在我们发现呢，原来呢基督教跟那个回教有这么多矛盾。
对对，那就更麻烦了。
对，
好了，到了1860年到 1890年内地宣教拓展的时期。
嗯，那
现在从海外到内地了，
一直讲的不是海外，是那个五口通乡、
海岸边，
不一定是
沿海地区，
海岸边没有这么多。
嗯，
其实呢，因为签《南京条约》的时候，五个城市开放，
对，
外国人可以在哪里居住，所以呢，宣教士就来。现在我们谈的海岸呢是东南沿岸，哇，地方很多。
是是是，那1858年和1860年呢，中国政府又签订了《天津和北京条约》，那这些条约都是不平等的，
都是
不
平等的。
所以中国人呢觉得，哎呀，为什么当时的满清政府这么样的窝囊啊，签了这么多不平等的条约？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宣教士的有了一些自由，就可以到内地去传道了。1861年，大量的宣教士进到内地传教，建立教会、学校和医院等等。那到了1864年以后呢，宣教士的人数开始增加，福音工作开始积极的发展。
那我们注意到呢，在这个时期呢，宣教士不但是人进去，他们呢还利用那个教育跟那个医疗配合那个福音工作，施工呢才真的开始发展。
对，那其实建立学校、医院，对中国老百姓、社会呢，也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860年到1874年，为中国官绅反教的盛期，宣教士被杀害，信徒受逼迫，传道的工作受到了压制，但是神却兴起了不少宣教的差会和宣教士，差会从20个已经增加到了41个，宣教士从200人增加到1300人，信徒呢从2000人呢增加到37000人。
那你看呢，有些时间呢，教会的增长呢是在反面的状况当中，才真的进步的。很多人的信仰呢都要经过考验才真实的。
对对，所以你看迫害来了，反而呢教会有很好的增长啊。那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些布道的方法，比如说用街头布道，或者是乡间旅行布道，或者是医疗布道。我觉得医疗布道也是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甚至你现在呀，你发现呢，中国的这么多的人口当中，还是非常缺乏好的医院、好的医生。
是是，那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下医疗队啊，到农村偏远山区的地方帮人家去看病。哎呀，那些人呢对他们好，非常非常好，非常客气，所以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1890年到1911年是全国宣教发展的时期，中国的政治有了极大的变化，包括了中日的甲午战争、义和团之乱，最后呢清朝灭亡啊，这些战争和打击使中国的朝廷官绅对儒家的政治和文化制度的传统失去了信心，转而对西方的先进文明包括基督教发生了兴趣，福音得以有力的发展，宣教士从1000多人增加到5000多人，中国的传道人也从1000多人增加到了7000多人，信徒呢由3万多人增加到16万多人。
啊，其实这个还是慢慢的发展。那么一个人口这么多的国家呢，现在有的宣教士跟传道人根本就不多。而且呢，你看宣教士占的比重还是很高很高的。
是是，不过从现在开始呢，看到开始有中国自己的传道人兴起来了，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变化呢？
我一定要有。因为那个西教士呢就发现呢，你不靠华人，你很多地方的工作做不来。那从前呢，西差会你晓得叫女传道怎么叫的？
叫什么？
Bible Woman。就是一个教圣经的女人，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那其实呢你发现呢，这个社会呢男女授受不亲。你这个男的宣教士怎么跑到那个女人的家里去教导她圣经呢？所以需要就是 Bible Woman 传道了。
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呢在当地如果能够扎根呢，一定要兴起自己的传道人来，那来牧养。 但是呢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呢还是以西方的宣教士为主，我觉得当时的中国的传道人多半呢都是做这个辅助的工作啊，或者是翻译的工作，这样子连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呢主要也是由西方的宣教士帮我们翻译出来的。好了，现在呢在21年之内呢这个增长了3倍多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增长，非常大的增长。此外呢教会自立的堂会有500多间已经增加到3000间了，增长的有5倍半之多。哎，这个植堂也非常的顺利啊，非常快。
不算是顺利了，但是你这个基本的堂位不多，所以那个增长率是不错。
增长率不错。这时候呢宣教士的工作重点呢就是建立布道所，以建立教会为主。到了1893年呢共有布道所1000间。那么这个布道所跟教会有什么分别呢？
那在早期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呢叫做那个 preaching point, 布道所。
对。
这是常常宣教士来或者传道人来了你传传福音聚聚会。那么信徒增加了，那么这个布道所就慢慢的要成立变成一个教会。就是信徒们常常在哪里敬拜神，人数又增多了。其实呢我们谈那个职堂啊，就其实很多是有那个布道点变作那个教会，是这个意思
啊。所以呢布道所可以是说一个教会早期的一个雏形，刚刚开始的教会，但是还没有到教会的规模，就叫布道所。那这个布道所也是职堂里面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到了1910年已经增加到3000多间，也增加了3倍多。这时候呢西方教会兴起了学生福音运动，当中有英国著名的剑桥七君子来华宣教，对中国教会的发展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第一，教育建立了许多基督教的中学和大学；第二，神学教育建立了神学院的训练传道人；第三呢也把西方的文化带进了中国。
那现在我们还是很重视教育跟神学教育，
对。
但是呢从前呢有一大段的时间呢这中国太落后了，所以他们非常注重学习西方文化。现在呢我们觉得呢教会神学都应当本色化。
本色化，对。其实呢中国有自己优秀的文化，但是呢西方也有它优秀的地方。我觉得现在我们不是盲目的把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搬过来，特别是我们加入世贸以后呢肯定也有很多西方的东西进到中国来，那我们应当好好的选取那些好的东西啊，去吸收它。那在教育方面我觉得中国还是需要很多的努力。那我们的信徒当中有教育水平的人，如果你凭着自己的学历或者是自己的知识到一些农村去建立教会，这个对我们的中国的教会的发展也是一条路，对不对？好，那到了第五点，西方差会的努力当中，以戴德生牧师在1865年所建立的中国内地会最为世人称道。
对
啊，内地会要求宣教士的工作尽量的本色化，宣教士要学习中国的语言，穿中国的衣服，吃中国饭，他们专注布道建立教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最后一次教会统计，内地会信徒占全国的第二名，仅屈居于各派合并的中华基督教会之后。
那这个有一点语病啊，这个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个其实是从前西差会他们的统计到了中国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西方的教会的统计是最后一次
哦，不是中国，
我们中国呢就还是有不断的统计下去的
啊。对对对，就是他们西差会的统计的数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那内地会的信徒 占了第二位。
嗯，
那卢姆森对内地会，你也是跟他们很熟悉，也有参与。
那现在内地会的影响还是很深。那么你去台湾、去马来西亚等等呢，他们还不叫他们新的名字，是海外基督使团，已经成立了很久了。
嗯，
他们还是
叫内地会
、
啊。是是，那这些内地会，他们在中国最主要的是，他们把这个宣教的工作本地化，
很认真的去做，
带来了这个宣教的一种新的
一种
尝试，就是把自己变成当地人，来这样的宣教。卢牧师对这一点，你觉得我们中国的教会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呢？
其实呢，就是表示呢，福音跟教会都要生根。
嗯。
所以呢，你去做那个开放布道，本土拆船，你要忘记了你本身是从什么什么很富庶的地方，或者是很有学问的阶层来，你要跟那个当地的人打成一片，
对，
啊，就是建立适合他们的教会。
嗯，其实呢，这个也不是戴德生发明的，早在保罗当时呢，他也说，我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我就要做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只有这样，这个教会或者福音呢，才能够在那个地方扎根。第六点，1911年到1919年是宣教布道的全盛时期。当时呢，已经是国民党的政府。基督教呢有合法的地位，可以自由的传道信教，基督徒得到了空前的自由，所以呢成为布道的黄金时期。卢牧师，你觉得这个自由还和迫害比起来，哪一样对宣教更有利呢？
其实呢两种呢都需要的。我对不起，我讲那个迫害或者紧张的问题是提炼教会的生命，叫他有那个真的经过难处产生那个真的生命。
对，
但是呢，福音要传扬呢，就是跟那个社会的环境啊，跟那个宗教的自由呢息息相关。
是，
那个有机会传福音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努力的传福音了。
嗯，那自由呢，我觉得带来布道的很好的时机。但是呢，我们也要小心，可能在自由的当中呢也出现了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
对，
在这里呢有许多的布道的运动兴起，卢牧师可能你对这些比较熟悉，能不能帮我们解释解释哈？
这个呢已经很久了，其实现在呢根本都没有再看见这些运动。所以我只是呢能够跟你们呢提一提这些名字，那你要在多研究的时间呢，可能真的去努力研究在图书馆才行。
对，那这里有呢，全国布道运动委员会，还有中国学生自愿献身会，男女青年会，这个男女青年会还有，
就是现在的男女青年会。不过从前的男女青年会是很注重布道的，现在呢，这比较呢是一个社会服务的机构。
社会服务，对。那在香港也有男女青年会，他们呢在做一些服务的工作哈。
现在香港的男女青年会比较有一点好像福星哦，
是吗？
就是有一点喜欢传福音哦，搞这些运动啊，
很好啊。这样子，其实呢，也是说看谁去做领袖哈，怎么样带领。中华国内布道会
啊，
中华归主运动。
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是一个宣教布道全盛时期，这些运动都出来，但是都不是很长久。
是吗？好，在这个时期呢，也开始了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当时呢，有闽南长老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中华基督教会等等的自立运动。那这些自立运动使中国教会渐渐地发现自己的宣教责任，立志要建立自立 自养的教会。
其实呢，宣教士也醒觉应当这样子。那么中国教会的发展呢，也开始醒觉，有这样子。我也勉励那个我们听众同胞，那么你还是靠那个外头很多的支持呢，其实是不健康的。
是，
你一定要自治、自养、自传，才是健康的教会。
对，所以我们要自发努力。
对。
那在这个时期呢，教会有明显的增长，宣教士从5000多人增长到6000多人，这个增长不是很快了。
这个在一个国家有几千个宣教士是很多的啦。
我的意思说，增长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对。
但是呢，南传道人，华人的南传道人，从5000多人就增长到9000多人，就比宣教士增长的速度要快了。那女传道人呢？从1000多人增长到3000多人。
你现在说呢，这个差不多13000人，哪里传道加起来呀？
对啊。那这个增长的速度真的是很快。那信徒的人数呢，由16万呢增长到36万多人。
好像增长很多，但是你一晓得我们的人口啊，不得了啊。
是。人数呢跟中国整体的人口呢比起来就不算多。但是呢，在当时的努力当中呢，我们也觉得要感谢神呢，是一个很好的增长。好，第七了，现在我们要谈谈1919年到1927年本色化教会的发展时期。当时呢，有五四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等等，使教会的增长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同时呢，教会领袖鼓吹建立本色化的教会和自主权，使基督教变成中国的基督教。那当时的信徒呢，就由36万增长到44万。
这个可以说是呢，宣教士的工作呢，受到那个重新评估。在中国的事工重新评估的时间。
对，那当时的五四运动呢，也是青年人起来。其实他们是重视西方的文化，但是呢，他们却希望自己有自己的东西。
对，
这些青年人呢，其实是中国的一批精英，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运动呢，反基督教的运动却是对中国的基督教呢有一些打击啊。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发展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绝对不是。
那到第八点，就是1927年到1937年教会增长的停顿时期。这个时期呢，教会再次得到自由，但是信徒的人数却没有太大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有些时间呢是没有刺激，那个安定，虽然是有了外表的自由呢，但是人不传福音，教会的生命不健康，那还是不会增长的。
那这个不增长的原因会不会是说教会现在人数已经多了，他们开始重视这个培养这些教会的生命，会不会这样？
按我这个是很马虎的了解啊，这个职方面也不见得有什么进步。
哦，那会不会另一个原因是说，以前的教会增长的太快了，那这些信徒的素质不好，使得教会不会有太好的增长。
不能够这样讲。我觉得以前呢，那个传福音的动机呢，很多是在宣教士那里来。宣教士在推动。那现在呢，宣教士呢比较不受欢迎啊。他们也觉得呢，那个工作有难处。那么本身的领袖没有长出来。
那会不会跟那个时机有关？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好的一个使教会增长的因素。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
差不多这样子哈。好，第九点呢，就是1937年到1945年，沦陷教会受挫的时期。当时有中日战争爆发，这个时候教会也没有增长。
不容易。那因为我们其实是个刚刚生长的教会呢，应当有好的教冠栽培才容易，但是已经打仗了，很多都逃难了， 那么我们根本没有好像是使徒行传那里已经生命有根基的人讨烂的带着信仰去、
嗯、
所以现在呢连那个聚会啊牧养啊什么都有问题了，
是
所以一个打仗的时间呢教会没有什么增长。
哎呀，那看样子这个20年浪费了啊、嗯、这20年当中呢是一个教会停顿的一段时期。哎，到了1945年到1949年呢，战后的教会重建时期，当时呢教会就发展恢复了战前的水平，信徒呢就增加了50%以上。
可能是刚刚打完仗，
嗯，
人心，思想改变，
嗯，
所以有机会，接受新的信仰，所以呢、嗯、这个教会有发展。
对，所以也跟当时教会受了很多的逼迫也有关系、
嗯嗯嗯、
现在呢哎平静了，教会呢就又有增长了。1949年到1979年之间呢教会就受到了很多的逼迫，因为呢当时的教会关门了，
嗯
啊，那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信徒受到逼迫，但是呢这个时候却兴起了家庭教会，这个对中国教会的发展呢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嗯，
对不对？
嗯，我觉得呢，家庭教会开始了，但是从1949到1979呢，我们说信徒顺出的增长呢，
嗯，
我觉得这句我有一点保留，
嗯，
我猜呢，到79年以后，
嗯，
才是真的，好像是一下子，哎呀，那个信耶稣人就跑出来，
对对。那个当时的信徒呢是比较隐藏，但是呢我觉得当时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信徒呢从一些城市啊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因为当时有一些运动啊就有下放啊这样子，那这个福音呢也被带到了各个地方去，那等于是说这个福音的种子呢在这个时期撒在了全国各地。那到1979年以后呢，这个神州大地中老百姓经历了10年文革，人们的心灵里边呢就觉得很多的需要，那另一方面呢神也预备了人心，改革以后呢很多的人归主，各地方的教会纷纷的出现，人数也迅速的增加，公开教会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而家庭教会的增长呢更加的惊人，现在呢有人说中国教会的人数成为全世界的第二名了。
对啊，因为现在是美国第一、嗯、中国第二、
哦、
那大概有几千万的人，
嗯，
这个是我们增长的机会，原因、嗯、也是增长的苦处，
嗯，
因为好像是那个教会忽然跑出来的，
嗯，
我们说这个是自发性的增长，
对，
这样子忽然跑出来的时间呢也没有好好的预备传道人，
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希望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成为传道人，让我们这个教会的增长继续的不断下去、
嗯
好， 好，请你来信索取我们的讲义，
这个资料很丰富，
对，
所以你来信，
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